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期望你能够定时的收听这个节目，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尽心，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藉着圣经，我们知道怎样过我们的生命，怎样去靠着耶稣过一个丰富而又灿烂的人生。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传道书第一章，由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有圣经的就请你现在打开你自己的圣经了。当我们查考神的说话，我们就需要神的灵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祈祷，愿上帝亲自藉着圣灵叫我们明白祂的说话。神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上次的节目，我们就开始查考新的一卷圣经，就是旧约的传道书了。我们曾经讲过传道书的写作背景，传道书是由所罗门所写的，但是很可惜，传道书的执笔是所罗门，他因为效法他所宠幸的妃嫔去拜偶像远离神，离开了神之后，然后写出来人生的经历。传道书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提醒我们当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后，纵使他怎样去观察人生都好，他会觉得生命本身是空虚的，是无奈的。所罗门就是这样，自己离开了神之后，他对人生的体会，他所经历的完全都是日光之下的事，即是说只是用人的角度去体会人生，面对着生老病死，面对着生命上面种种顺境逆境，他突然间发现到原来人出世到到老年甚至离世，只是一场虚空，一场无奈，完全没有方向。所罗门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面最有智慧的君王，不过我们在传道书里面虽然看到所罗门他对自然界的观察是非常之独到，他所察验的事就算我们今天都觉得惊讶，但是我们静心去看的时候，这一切到底给了所罗门有什么答案呢？是一无所有。所以传道书本身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人远离神之后，纵使他用尽人世间所有的智慧去观察去寻索生命，最后他都觉得生命是无奈。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没了神就变得毫无方向了。在传道书第一章一至三节，传道者是这样说的：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对于所罗门来讲，他一开始首先就将一个人生的问题带出来，到底生命是什么？盈盈佛佛劳劳碌碌是为了什么？我们劳碌所得回来的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益处呢？从人的角度看，似乎根本上没有任何益处存在。所罗门在他生命里面，他发出很多迷茫，这些迷茫是因为他已经没了神，他的生命里面只有用自己做中心，用人的角度去看人生，结果生命就是这样。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用人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命，你都会觉得一样，生命本身是不是就是这么无奈？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与神和好，以神做我们的中心，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接受神的管治，我们以神做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丰富，变得有意义。正好像耶稣基督说，我们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可惜人远离了神之后，根本上是不可能掌握到神的恩典，是藉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今天有多少人他们真的打开心门去请耶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呢？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他爱神，但是老年的时候他背叛神，结果反省生命觉得很空虚很无奈。今天 我们不需要好像所罗门一样，我们积极起来去亲近神，去爱神，我们就会发现生命是与众不同。我们在所罗门他怎样研究人生里面，其实也都给我们一个启发，叫我们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爱神。我们一起来看传道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会由第四节一路看到第十一节的。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一章四节至到十一节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所罗门从科学角度去寻索生命，寻索人生。当他寻索一切的时候，他发觉原来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好像在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地却永远长存和人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暗示出人真是有限，真是渺小。地它可以永久的存在，但是人呢绝对不可以永恒的存在。人相对于大地只不过是短暂，在漫长的人间历史里面，在漫长的世代历史之中，人只不过好像闪过的流星，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无数的人他出生，亦都有无数的人死亡。纵使你的人生寿岁有一百，那又如何呢？一百岁人间真是少有，但是对比住人类整个的历史，我们又可以望到几多代的人。生命本身有开始就有结束了，我们的生命会结束，但是人却是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在世代上面，同一个世代有人会成功，有人会失败，但是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最后他们都要离开这个人世间，成与败再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个人能够出生，能够生活过，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事实来的。所以从人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我们是成功是失败，其实最后我们对生命本身都是无奈。所罗门他看智慧，他看科学，他就发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些好像就是自然的律一样，这个律浸说到今天都继续存留着。然后所罗门又说了，在第五节至到第七节，他就讲到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察觉到所罗门他看天象或者看气象的时候，他就发现到一些事是我们过去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留意所罗门所侦测的，他真是细致，他的智慧的而且确真是在古代无人能及。哪一个教导所罗门的智慧？哪一个比他有这么非凡的智慧？当然就是神。在第五至到第七节里面，虽然只是短短三节经文，但是讲了几件可以说是非常之体会到或者讲论到生命的事。所罗门他首先讲到就是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这个循环是非常之单调，而且是周而复始，一日复一日这样是存在着。它的存在就好像永远都不会改变，是永远是如一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地球存在有一天，这个现象将要继续的存在下去。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时间是多少，可能已经是夜深了。无论夜深又好，是正午都好，我们知道听日的太阳会怎样？一定在东面升起身，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在西面落回去，这个是事实。我们今天知道因着地球的自转，这个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这个是属于天体界里面必然的现象，可以说是自然的定律。所罗门在这里体会到，有很多的事可以永远不变，但是人呢，却是很短暂，一瞬之间就改变。今天你有没有体会到你的生命，岂不是有很多的变化吗？相对于永恒，到底这个变有什么意义所在？跟着所罗门他又从气象学去看，他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今天我们当然知道，风其实是有一定的旋转方向，有很多风的航道。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有打风，有些地方一年四季都不会有台风。今天科学家用很多精密的仪器去预测天气的变化，虽然不是完全的精确，但是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气象在每日的变化是怎样的。其实天文台告诉我们气象的变化是相当之复杂，是由很多不同的因素而组成。讲到风，耶稣也提过的，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说，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真的不知道风的源头在哪里，它在哪里吹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想吹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它吹出去之后它到底去了哪里。天气不停的转变，可以说是变化莫测的。而传道书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它说风由南吹向北走，这个是属于地中海的气候。在某一方面，这些情况似乎是周而复始的存在。所罗门他以他极大的智慧去察觉，他论定每一件事是有一定的轨迹可寻，每一件事是有他的喜亦都有他的乐，每件事是一定有些因由存在。但是传道者他找不到，他只是觉得生命本身是不是就是这么无奈的，一切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第三方面，他从地理学方面去看。第七节他说，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一些地质上面的现象，更加可以说从寓意里面给我们看到相当深远的哲学问题。江河汇聚在大海里面，暗示到人亦都汇聚一起，但是为什么他们去到河去到海，海又不会满的呢？我们今天从气象学里面讲，水被太阳蒸发之后就再次升返上天空，这个是水循环的特质，所以海永远不会满的，但是大地会因为这个情况就得到滋润。我们今天无疑是明白到这些现况，但是当时对所罗门来讲，他看到这些现况他觉得很出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所罗门他询问这些问题，其实是带出了一个生命里面一个自然要问的问题，到底生命是不是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周而复始，一代过去，一代又回来，一代出生，经过无数的事，结果又死亡。对于所罗门来讲，他对生命真的产生很多的困扰，很多的无奈，因此他就再察觉到在人文科学里面所看到的事。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这个我们可以说从人文科学也好，从现代的心理去看，亦都是相当之合情合理的。这个观察在以前来讲可谓非常之突出的。我们今天如果从现代资讯科技去看，我们就发现所罗门所讲的套在今天里面真的非常之贴切。自从收音机电视机发明之后，人可以看可以听的比以前的人多了很多。今天的人花在电视上面的时间真是难以估计，为什么呢？正因为要用去眼睇，但是睇不饱，用耳听都听不出。人内心的一个好奇就是想知道很多新的事，他想看很多新的景象，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享受到人生，他就会觉得人生有乐趣。今天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电视，可能很多人都过不到日子。人用很多的方法 尚需探索宇宙，探索深海，他想明白更多的新知识，他想了解这个宇宙到底是怎样的。当了解宇宙之后，人就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无奈。当人越发发觉无奈的时候，他就越想去知道到底世界是怎样的，人是怎样存在的。这些事一再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正是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我们想找些什么。事实上，今天你用眼到底想看些什么呢？你用耳又想听些什么呢？你用口想去讲又是讲些什么呢？这一切的事缠绕着人，缠绕着你，也都缠绕着我。所罗门他自己以他极大的智慧，他问这些问题，到底万事是不是真的令他厌烦？有很多莫名，有很多无奈。有很多人问我，牧师，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灾难？牧师，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天灾？你问我，我都答不到。人试图用很多个方法去解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找到一个答案出来呢？甚至你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去搬弄是非，我都答不到你。所以所罗门他观察万物的时候，他觉得万事只会令人厌烦。有细节就说是万物都满了困乏。所罗门看到万物里面其实是有规限，有限制。这个限制令到所罗门心里面感到很无奈。为什么会是这样？到底是不是一切都是有被锁定了在一些特定的条件限制下面？为什么有这些的限制呢？所罗门他心里面感到很无奈。今天你对人生会不会同时感到很无奈？为什么有很多的东西好像令到我们没办法有突破，没办法了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因为犯罪远离了神，因着远离神，我们根本上没办法有大智慧去明白神所创造的，也都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唯有几时呢？唯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改变之后，我们以神的眼光去看世界，我们才会有突破点的。所罗门远离了神，他看不到，结果他觉得一切都是虚空的。跟着所罗门在第一章的九至到十节又告诉我们，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当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这段经文已经跟今天的世代有不同了。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新产品，过去没有电话，今天有了，而且还推陈出新，由有线的电话到无线电话，现在转入卫星电话，甚至可以用来上互联网络的通讯系为电话。过去完全没有这些，现在有了。过去没有电视，现在电视非常之普及。还有录影机，还有我们所讲的什么 CD、什么 VCD、又什么 DVD， 全部都出现了。不单止我们所看的，还有数码电视又开始出现了，人造卫星、有线广播，这一切都是现代的设施。这些岂不是新产品？为什么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呢？还有电脑世界出现了，每个人家庭里面都好像没有电脑不可以生活下去，很多的器械甚至家里面煮食的电饭煲现在都说用电脑来到操作，这些不是新的事情吗？就算用人与人之间的相交，以前的人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今天再没有人讲这些说话，人就要自由恋爱，要自己寻找自己的配偶，这一切岂不是新的吗？没错，从某程度上来讲，这一切在形式上是新的，但是从背后里面的事件我们去看，其实这些都是旧有的事。无论盲婚又好，自由恋爱也好，就是男女要结婚，这个自古已有的事。现在就算用多少电脑去推动任何的东西都好，电视机告诉我一些的影像出现，其实我们去现场看，是不是又是用眼去看呢？当我们做其他事，其实背后的一切并没有新的，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感官，用我们自己人所有可以去掌握去体会的事去了解去应用，目的只是想满足我们的心。如果你问世界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一件新的事呢？我可以说，人类历史里面的而且确就有一件新事，就是人可以重生，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件事可以说正是人类历史里面或者人类世界里面唯一可以出现的新事，其他一切呢都不会新的，都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满足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的口，无论怎变都好，核心对象就是人，我们自己。当每一件事针对着我们人的时候，其实还有什么新事呢？其实完全都没有。跟住所罗门在第一章第十一节，他从历史的角度又看了，他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他从不同的科学角度去测验人生，他看到很多的事其实完全都没有新的，很多的事情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事永恒不变，但有些事会来得这么短暂，为什么有些事情会有这么多的掣肘，为什么我们想去看的东西永远都不能够满足的呢？他对这一切他感到很莫名，他总是觉得世界上很多的事根本上没有新的，一切从我们的内心去看的时候早已经存在，我们的内心到底追求什么？所罗门感到莫名其妙，然后他从人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当他做这个结论的时候，他更加觉得人生是充满了悲观，充满了是失望。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面，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成就，甚至有人希望自己能够成名，能够有地位，在社会上面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过这一切又如何呢？转眼之间亦都会消失。纵使今日我们能够名成利就，成为社会上面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当我们这一代过去以后，还有没有人纪念呢？用一个例子，50年前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呢？今日是不是仍然有人津津乐道呢？能够继续津津乐道的事已经少之又少了。你还记不记得50年前这个世界上面最杰出的人物是谁？当时叱咤世界的政治人物又是谁？叱咤乐坛的乐手又是什么人呢？叱咤运动场上面的运动健儿又是哪一个呢？甚至可以说50年前在你身边出现的人到底是哪一个，你又知不知呢？我们的记忆力真的很短暂，短暂到我们没办法可以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今天只是顾住目前的生活，只是看到现在的。所罗门他自己有这个体验，他自己很明白，所以他察觉出在生命里面这些事之后，他就综合了个道理。他终结了看到过去的一切，当时间一过去，新的一个世代来了，就没再有人去纪念。即使在当时的世代，以所罗门的身份，他是为显赫一时，他的成就、他的智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是这又如何呢？将来会不会有人纪念，他自己都不敢肯定，甚至他认为没人纪念的机会比有人纪念更多。这个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写照。所罗门提到这一切，其实他正是问一个问题，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传道书写成的时候，正是所罗门他已经离弃了神，他看不到神，也都没有经历到神，结果他对整个人生都充满了混乱。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在所罗门的世代，他所享受的繁荣，他所享受的富裕真是无人能及，他的智慧按历史上面讲是神特别给他，所以他的智慧可以说超越常人很多，但是以人的智慧，以治国的智慧，能不能够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呢？所罗门给一个答案，是不可以。他察觉一切的时候，他只是觉得生命本身就是虚空，生命本身真的很无奈。你会不会同意所罗门所讲的呢？你对于人生有什么看法？写信告诉我，让我可以同你一起去讨论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所罗门话俾我哋知嘅，人生系虚空嘅虚空，日光之下，一切都系虚空。系咪就系就虚空嘅过去我哋一生呢？我话俾你知唔系。新约圣经话俾我哋知，当人接受耶稣基督，整个人生都可以改变。我希望你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而生命得到改变，再唔系虚空嘅生命。写信同我分享你自己人生好唔好啊？我等紧你嘅嚟信噶。嗱，我哋今日节目就到呢度，下一次再喺空气中继续同你去查考传道书，下次再见。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咧就系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